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给您播讲一段传统评书《聊斋志异》。这个篇目呢叫聂小倩。聂小倩这个故事是在《聊斋志异》当中的一篇。这个聂小倩她是个人名，那聂小倩是谁呢？您呢先甭着急问，到时候您就明白了。有听众说了，废话，你这说书的我们能不着急吗？您一定想知道啊。我呀先跟您啊说那么一句半句的，这聂小倩呢是一鬼。什么？您听着鬼就害怕了？嘿，您啊甭害怕，人家是又年轻又俊美又勤劳又懂事的这么一个鬼。人家不光是鬼，还是一个姑娘家。说那你怎么磕巴呢？因为这是蒲松龄老先生他原文里头啊起先介绍啊他是一个女鬼，后来呢就把他写成人了。咱们呢也得按照这个原文尊重蒲松龄老先生，先说他是鬼，再说呢就得啊当人看待人家了。至于这鬼怎么引出来的，常言说的好啊，醋打哪酸，盐打哪咸，糖打哪甜，追根思源咱慢慢的给您说。由谁这引起的？由一位姓宁的这说起。姓宁的是个书生，百家姓里头有宁求栾豹。说个白话吧，您知道那列宁的宁吗？就是这个宁字。在百家姓里头啊没有念宁的，念宁。咱们言归正传，说是在浙江的丽水，离着金华呀挺近，有这么一位啊少年郎，他叫宁采臣。这个人不但长得仪表堂堂，而且啊性情豪爽，待人慷慨，再加上从小啊跟着父母啊读了不少的经书，知书达理，可以说是气度不凡。按今天来说吧，就是啊气质非常的好。家里头父亲啊是个秀才，再往上头就没考，做买卖出身。二老父母啊都识字，他这母亲别看是一个家庭妇女，但是啊家里头据说他姥爷也是一读书之人，门当户对，家里头有点产业，就他这么一个独根苗。按今天来说吧，他这个背景很特别。因为什么呢？过去来讲那年也没有计划生育，有个三兄四弟的不新鲜。可是宁采臣啊不仅上无兄下无弟，还没有姊妹，千顷地一棵苗，万顷地一棵草，嘿嘿，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。说这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平平安安，挺和谐的。这个宁采臣立志念书求取功名，过去来讲读书之人有这么一句话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你要想做官啊，只可呀读书，那真是三经的灯火五经起呀，够用功的。老两口自是欢喜不提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单说这一年他这爹呀死了，撒手而去，撇下孤儿寡母啊守着一份产业。说这个家里头啊，听众朋友们还是这样，您甭管啊是穷富，您说您这家里头家趁人直，特别的趁钱，但是顶梁柱家里头男人一没，这日子也不好过。宁采臣这阵啊也都算一个小康之家，还不说是特别的趁钱，但是爹一死，这求取功名之心可就去了一半。他呢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每天啊跑里跑外，您想他没有兄妹啊，说上面要是有一哥哥或者是一个姐姐这个好办，哪怕有一兄弟哥俩联起手来帮着这家里头都没关系。平常日子不显现， 到这阵儿啊，这独生子可要了命了。尤其那年月，自己每天呢跑里跑外，围着他娘转，唯恐母亲啊再有个一差二错。为什么呢？那阵啊结婚早，哎，20岁左右啊就当爹当妈的有的是。按今天来说吧，宁采臣的母亲啊岁数不大，也就中年妇女。这样来说，自己的爷们一枚，顶梁柱一枚，他经受不了啊这种打击。所以说呀，这个情绪上就有点不好。宁采臣呢又是极孝顺的那么一个大孝子，故此啊他就对这个娘就不敢啊有半点的差事。这个为娘的呢更疼啊采臣了，怕这个宁采臣照此下去耽误了前程。可是这家里头总得有人操持啊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过了一年有余，老太太一想，这可不成，孤儿寡母呢，家里头没个人伺候自己的儿子，把儿子的学业荒废了，这怎么办？这就操持着给宁采臣啊娶媳妇。当然了，作为他家里娶媳妇好办，您别看啊家境啊不是很富裕，但是啊他人口清净，那年来说给宁采臣这样的娶媳妇好说。过去来讲，媒妁之言父母包办，把这口风一撒出去，没多少日子就说妥了一门亲事。离着这儿五里之遥有这么个吴村，吴村里面有一位吴氏，人家家里头啊有两个哥哥一个老妹子，家境啊还比较不错，并且人性啊脾气秉性啊还能啊说得上来，跟宁家可以说是啊门当户对。这么着就操办这个婚事。为什么宁采臣这儿好说啊？他上头没哥哥，底下没兄弟，也就说过了门当大奶奶，没有这么多的闲事，妯娌也没有。过去来说，妯娌们一多，这就生麻烦事儿。所以说，吴家一听说宁家大公子说媳妇儿，很快的就答应。简短截说，怎么匹八字啊？怎么过小礼啊？放小定啊？怎么定大婚呢？如何给他完婚不在话下。这个书要是那么一讲，民俗的这一块咱们能讲出好几集去。这个呢就不给您废话了，书不重缀。吴氏姑娘过了门之后，可以说是方圆几十里地挑不出来呀第二个人。人家不光姑娘长得好，像什么针线活呀、洗洗浆浆做饭呀、推磨呀、炕上炕下呀，不管是哪一头吧，都是这么麻利啊，女工活啊做得非常的好。这个娘家又是个读书的家庭，从小这位宁吴氏啊读了一些个经书，文才又挺好。怎么叫宁吴氏啊？过去的女孩子没名，在娘家的时候就是吴氏，姓什么就是什么氏，您姓王就是王氏。娶过门来之后啊，婆家姓什么呀，把婆家这个姓啊搁在前面。您着笔说吧，哎，这娘家姓王，对门呢这位啊姓张，娶过来啊就张王氏。哎，婆家要姓李啊，这是李王氏。如果说这姑娘啊姓何，对门啊夫家呢姓郑，娶过来之后啊郑和氏。哎，这行了。就怕呀这个马家的姑娘行给啊齐家的小子，这麻烦了。怎么呢？齐马氏，比那敦当氏啊差不了多少。哎，咱就那么一个笑话。简短截说，咱这么说吧，人家这个姑娘可以说算得上一位美貌贤惠又有才学的女子。所以说姑娘一过门，家务事儿都替宁采臣啊起码来说担当一半。这阵采臣可就省大心了，老太太乐得呀渐渐的念佛。为什么呢？等个一年半载的小两口恩恩爱爱，再给添一个孙子，我就能当奶奶了。一家这可以说是和谐家庭， 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啊，彩臣小两口互敬互爱，有一点话坐下来还能谈一些个诗文。这样一来，彩臣的这学问就有些个长进。因为什么呢？夫妻俩呀都是这样。您着笔说呀，过去来说有这么一句话叫门当户对，听起来呀有点不近情理。但是您要一细想啊，确实这样。您着笔说这个女家是个纯农民，姑娘呢没有文化。如果说您嫁到大宅门诗书门第家庭，说咱不是看不起农民，但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个姑娘从地位到心理作用她都有一个变化。有什么变化？感觉到自卑。尤其啊那妯娌之间也有娘家呀，人家是读书之人，在一起啊说话打理的啊，人家老透着这么有学问，说这个姑娘只能说是啊农家活抄得起来，家务活啊抄得起来，哎，生儿育女啊没问题。但是啊要如果说跟夫君坐在一起，妯娌们坐在一起谈个诗啊论个话呀，这就不成了。还有的那个您左比说千金大小姐下嫁一个平民百姓的夫君，说也有这个夫妻恩爱的，但是少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在娘家时他端架子端惯了，到这儿来那个婆婆也好公公也好奉若神明，拿这儿媳妇，这儿媳妇回头在自己老拿着娘家那一个世派比这婆家，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，有可能这小两口啊没有不闹矛盾。今天把这个事情搁在一起也是一样，咱们说书呢得讲理，说宁采臣娶这吴氏姑娘，两口子吃完饭了，把这屋子都拾掇完了，坐在那宁采臣读点文章，这个媳妇再一陪着给他沏茶倒水，一看他这文章啊背的差不多得歇歇脑子了，采臣你喝口茶。他递茶呀都是一个当口，不早不晚。您要是不懂诗书的媳妇啊，给沏好了茶，那宁采臣正好背着书呢，得不得得不得，摇头晃脑。他一进来，采臣你喝茶啊？
喝什么呀？我这正背着呢。你说这玩意儿，
好心当了驴肝肺，回头两口子还得闹矛盾。简短接说，您说这个日子过得好不是吗？没成想，哎，不到一年，半年多的光景，这吴氏媳妇啊得病了，这病啊还哩哩啦啦一病不起。虽然说请了不少的医生调治，吃过那方子，得将近百十来个方子了，但是病情啊不见起色。常言道的好啊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这病啊且不见好呢，可把这彩臣可累坏了，跑里跑外煎汤熬药伺候媳妇不说，那还得照顾老太太呢。他没娶媳妇是好办呀，光照顾老太太，现在你还得照顾老太太。说宁老太太为了疼儿子，给儿子减轻点负担，得了，每天啊也得给这儿媳妇啊端屎端尿，两脚啊不识闲儿。这一阵吴氏姑娘感动的，哎呦，天天的躺在炕上啊淌眼泪。为什么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恨自己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这病怎么不好啊？说这彩臣呢，对母亲啊，更是这心里啊过意不去了。原本成想娶了媳妇儿为了孝敬老娘，哪成想反过来让老娘受这个累。这个病它缠人呐、啊，说话哩哩啦啦就将近两年。娘家那头哥哥嫂子也来看过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只可说是经济上帮一些个吧，来的时候买点点心，撂些个银两，那阵啊这就算不错。过去有这么一句话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这个媳妇一到婆家 说娘家不管，这可不新鲜，这个还算人家知书达理，很不错了。单说这一天，彩臣就跟自己的母亲说，娘啊，我打算跟您说点事儿。哎，宝贝儿，你说吧。来，儿啊，你坐着。哎，娘啊，您看人家养儿啊都是防老，唯独您呢可太清苦了。哎，宝贝儿，你怎么又说这？这个宁采臣啊，一见他娘闲暇的时候啊，娘俩一说这话，宁采臣老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母亲，老是这个话题。老太太一听，眨了眨眼泪，孩子你别说，娘您听我说，我跟您说，我知道我父亲去世早，您守着孩儿啊竟受了苦了，实指望孩儿能够求取功名，娶妻生子，您到晚年呢也可以啊享几天儿孙的福。没成想儿子我不争气，功名未就，您儿媳妇又是一个病废之人。宝贝儿，别说这，您听我说，成天的拖累的您老人家操劳，儿这心里我不好受。嗨，彩臣呢，你怎么净说这个话？我跟你说，你媳妇生病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她自己乐意生这个病吗？嗯，彩臣呢，再者说了，人家是多好的孩子，既然娶到咱家，那就跟我亲生的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彩臣，你呀甭过意。只是，哎，老太太说到这会儿口打还生，可就不往下说了。彩臣一听，娘啊，您怎么说半截话？您不说了，难道跟孩儿我有不好张口的吗？老太太一摇头，惨然一笑，彩臣呢，不是为娘我有话不说，是怕娘说出来孩儿啊你不乐意。彩臣一听，娘，您想跟孩儿我说什么？您没说怎么就知道我不乐意？这个老太太一听孩子这个话，这个口风有点活泛。老太太到了这个心里想，说呀就说了，干脆我就把这话挑明了。孩儿啊，娘啊跟你说什么呀，你媳妇儿这个病啊，虽说啊是一天半天啊这不碍事儿，可是我看这个样子很难再好了。至于彩臣你这个功名不功名的，为娘我呀倒不放在心上，这个功名有啊男子有，没有啊咱也不贪图这个富贵，只是儿媳妇她这一病，彩臣呐，他不能生养啊，我怕把孙子给耽误，所以啊彩臣，我想跟你媳妇商量商量，他要是愿意呢，我再给你也娶一房。好啊，刚一说到好这儿，宁采臣一听，娘您别说，您别说，怎么着孩儿，您听我说。没等着这老太太说完，宁采臣呢就把老太太这话给打住了。您的意思娘我明白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这些个日子他呀也是劝我呀不知多少次，我呀也跟您儿媳妇说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我跟您说我没有这个念头，我不能做那不义之人呢。再者一说，我爹活着的时候，在世的时候，您知道他最记恨的就是二三七德之人，孩儿我也是经常告诉朋友，你也知道我老自己说自己呀，平生无二色，如果说我再娶二房，娘啊我对不起我的先人，也让街坊四邻我的朋友笑话，那孩儿我成什么人了？我跟您说娘啊，就是我爹活着也不乐意。他这一句话出口， 老太太坐在炕上一听，吧嗒吧吧嗒吧，这眼泪下来，说什么什么也没法说呀。老头子活着的时候确实是这样，老两口子一辈子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到现在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为人，难得呀，真难得呀。老太太到了这阵儿，叹了口气，没话可说，简短结说，这个事情可就搁在这儿。打这会儿，宁采臣呢也就不提了，说儿媳妇儿无视这个病总不见好，外面的一些个事情，这个宁采臣还得出头顶着办。当然，那个作为一家之长，顶门立户，老太太不能去，儿媳妇儿不能去。过去女人讲究三从四德呀，三从呢，在家从父，进了门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这是女子的三从，当然还有四德。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啊，就得宁采臣去办，并且家里头也没有闲人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宁采臣这个书可就没法读啊，见天里有事儿。脚打屁股蛋，一会儿村里头他们家那个地啊有点事儿了，人家找来了，他们家那个地啊租出去了，当然了他就不种了。本身啊打小的时候留下这地不多，尤其是南方，大家都知道江浙这一带呢人口多，可是土地不多，种的呢都是水稻。宁采臣呢打小念书，他们家呢他的父亲做着买卖，所以说这个地啊就租出去了。但是不可能没有事情啊，这么事情一缠身，宁采臣这个书啊可就撂下了，也就无心啊求取功名了。单说这一天好容易得点时间，把这家里头收拾完了，早晨起来给这老太太沏上茶，伺候着老太太吃罢了早点，回到自己屋里头，给自己媳妇啊把这个药啊头一天煎得了这二粒，又把这药给温了温，看着自己媳妇喝了药，给了一块冰糖，媳妇是万分的感激啊。这人坐下来好容易喘口气，外面有人啊叫门，宁先生在这儿吗？谁呀？我呀，金花来的。哦，宁采臣答应一声，出去门分左右一看，站着一位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，青衣小帽，看意思啊是个办事之人。您是啊？我是金华所来。我是金华广生当。哦，一提广生当啊，知道宁采臣的父亲想当初跟人家入股啊，开了一个当铺，他们家呢是股东。宁采臣的父亲死了，每一年啊宁采臣啊得奔金华去一趟，干嘛呢？他得收这个股金去，他是股东啊。人家这位一躬身，您是少爷吧？啊，正是正是，我打金华所来找您有事。好好，请问您贵姓？哈，在下不才，我姓王。哦，王先生，来来来，把这位王先生让进来，分宾主落座。宁采臣呢给刷了茶碗，沏上这个茶。王先生您有事吗？啊，有一趟事情，您得来趟金华。哦，宁采臣心里话说，不年不节的，三节两寿，我奔贵上去一趟，结一次古金，怎么今天好不打眼的，不年不节让我去金华干嘛呀？宁采臣要问问细理，不问则可，一趟金华，宁采臣是改变人生。